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关于想到这个事情，我也想了很多，特别是严正弟兄问我的时候，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到，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需要讲道。但是呢，这个自从有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向神祷告。这些人祷告这个最主要是问神是为什么要讲道。然后呢神的回答还是很幽默的。神说其实是不关你的事情。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因为其实讲道并不是说我要给你们讲我心里想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有趣的可以讲给大家听。所讲的道都是神的话，神只是通过讲道的人把他的信息传给所有的人。所以其实讲道的过程是我和大家一起以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呢，这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在听到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觉到你跟神有亲近，你能够感到神能够安慰你受伤的心，或者你能够感到能够激起你内心侍奉神的热情的话，我们一定要感谢主。但是还有黑夜，今天我们一定要感谢主，但是不要感谢，不要称赞讲道的人，因为讲道的人是不配的。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讲道当中有什么东西讲错了的话，欢迎你们一定要跟讲道的人说，因为这样说了之后呢，对讲道的人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一起在主里能够顺服。好，所以现在让我们在清楚信息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创造的大能，神啊，你创造世上的一切万事都相互效应，而也感谢神你创造了我们。神啊，我们更是要感谢你，你那无比的公义和你那大的无比的爱和恩慈。神啊，我们也感谢你，你的我们无法承受的恩典，因为神啊，我们实在是不配的。神，你让你那亲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宝血，留下他那无罪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神啊，我们实在是多有亏欠。神啊，求你饶恕我们。神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而我们能够转向你，让我们一心向你。神啊，我们是这样的感谢你。神啊，求你能够看到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一心能够向神你能够献上的敬拜，这是我们以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放上对你的敬拜，求主你能够悦纳。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如果你们听不见的话告诉我，我就用那个话筒，不过如果不需要的话就算了。所以最后要讲到之后，我一直在想我要讲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呢。后来我想到我要讲的是从神而来的惊奇。因为其实所有的我们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们信神的最大的一个保证就是说，神应许他跟我们永远同在。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平安和喜乐，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事实上我们经常是有各种各样的惊讶，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忍不住就会问神说，神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从远到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像911恐怖分子的袭击，有那么多人丧失他的生命。就这两天在新闻里面放的最多的，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3岁的小孩难民在海上就已经失去他的生命？我们会不会想，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然后再看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大布道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听过他们的讲道，对吧？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个很有名的叫阮志明，大家听说没有？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最近他的丑闻，对吧？一个接一个的布道家在我们面前倒下来，我们就想，神啊，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这样的爱神，但是他们都会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被很严重的疾病夺去他的生命啊，比如像罗恩的太太 Linda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癌症。我们也忍不住要问神，神啊，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能够看顾他呢？然后说的再近一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生活真的很容易吗？我们家庭里是不是有很多很紧张的关系？然后在我们教养儿童的时候，是不是有各种各样非常大的挣扎？一点都不容易，平安和喜乐到哪里去了？然后再看我们的教会，对吧？大家最近肯定大家也都是比较有一些惊讶，因为牧师改到芝加哥去侍奉了，这件事情对大家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对吧？这是无庸置疑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问说，神啊，你为什么总是要给我这么多惊讶呢？为什么不是永恒的平安呢？这惊讶的意义在哪里面呢？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分享的这篇道就是要讲我们怎么来面对神给我们的这些惊讶，让我们懂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读圣经。今天圣经比较长，所以我们以语音的方式来读，请大家翻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好，翻到之后大家以语音的方式来读，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请。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有一天月在升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现在你打发人往约坡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在南方哥尼流是个异人，因为人为犹太人所称赞，他们有一件事情是叫他替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伯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 见有好多人在那里聚集。
这些人当中，你们知道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经济来往，在世界各地，大家都是你一起试过，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干那做出坏的决定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前面是那个人的时候，我在家按照我的伸出的祷告，不然那一个人穿着高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
说，哥尼流，你的祷告与门随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与门纪念了。
你把祷告人到约伯那去，先拿托付你的这个经文来，他再来给你的祷告这样的经文的赞章。
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你的那个开口说，我曾经那是神是天来的。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把他的福音传到世界一切人。
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大。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你看他的人像不像大老虎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要复活的人，这里他是神所立的，要走上那喝的人是人的主。
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你们在说的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圣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
听听见他说方言，就更难受他。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将被洗的每个罪的
钱。所以呢，要理解今天这一段章节呢，我们先要知道犹太人有两个很重要的律法。这个律法都是神在新约里面交给犹太人遵守的，其中第一个律法呢是关于食品，他们食品里面呢是规定不可以吃不洁净的食品的，而且在犹太人的不洁净里面呢，猪肉其实是不洁净的。所以现在的理解呢是，当时呢这些规定呢是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健康，因为猪肉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寄生虫，然后当时呢因为他们那个根据他们当时的烹调情况，有的时候肉呢可能烧不透，如果烧不透呢，吃完了那些寄生虫呢就会生很大的病，所以神呢禁止他们吃猪肉和其他一些不洁净的食物。然后第二个传统呢是叫犹太人不要跟外邦人混在一块。这个事情是在旧约里面讲了又讲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犹太人总是忍不住去跟外邦人通婚，通婚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对神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他们去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去拜偶像，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情，所以神非常的厌恶他们这样，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是跟外邦人混在一起。所以这样呢，是在犹太这个法律里面，这两条法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呢，对于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呢，彼得对这些律法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就像烙印一样烙在他的脑子里一样，所以他都不用想就能记得这些事情。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如果看《使徒行传》这之前的那些经节当中，就发现彼得和所有的门徒当时最大的那个他们的工作都是在犹太， 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因为他们要给犹太人传道，这在他们来说的话是不用想的。然后呢，他们没有想到要给外邦人传道，并不是说一点也没有错，但是在他们来说的是没有专门去想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哥尼流。这篇故事开始的其实没有讲彼得，先讲的是哥尼流。哥尼流是个什么人呢？哥尼流是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罗马人的军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罗马人他不仅不是犹太人，罗马人是压迫犹太人的。那时候罗马是统治犹太权力的，对吧？还要收税啊，然后压制犹太人的很多可能他们的自由，所以犹太人是不光是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是非常仇恨罗马人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呢，这个哥尼流呢，其实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在第一和第二节里面讲到的。所以呢，当神跟哥尼流讲话的时候呢，其实哥尼流感觉怎么样？他是大吃了一惊，因为哥尼流也没有想到神会跟他讲话，对吧？但是哥尼流怎么反应呢？他反应非常的快，他说：“神啊，你要我干什么？”对吧？然后神就跟他说：“你到哪边去把那个彼得给我找过来。”然后哥尼流毫无犹豫的就找了两个兵和一个虔诚的一个下属，说：“你们去给我把那个彼得给我找过来。”所以哥尼流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他非常的虔诚，然后对神的反应也非常的快。对啊，这是这个故事的开头。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讲得到呢，关键并不在哥尼流，而是在于彼得，对吧？所以我们要看彼得是怎样在这个故事里面一点一点的走过来的。首先，这个故事刚讲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在干什么？在祷告。对，彼得在祷告。这挺好的，他肚子饿了，没在吃饭，在祷告，这挺好的，对吧？没有说我先吃完了再说。然后呢，为什么彼得要祷告呢？跟我们祷告一样的，彼得要知道神让他要做什么，因为你不祷告的话，你怎么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呢？对吧？所以彼得就去祷告了。但是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惊讶，神给他一个大布，上面的食品都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食品，然后跟他说宰了吃，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说那个彼得对神给他的信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十四节，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彼得牛不牛？而且不是第一次了，彼得总经常都是这个不行，对吧？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呢，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猜猜我们会对神说什么呀？一样的吗？这个神你说跟我说不要吃那个不洁的食物，你现在跟我说，说不行，当然说不行，对吧？有没有人谁会跟神说行？神你说了我就照办？也许有人能行，那就干了。然后彼得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其实彼得他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他已经不只是第一次跟神说不可以了，他上一次跟神说不可以是在比较有名的意思是耶稣问他说你说我是谁，那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15节到23节。前面我们就不读了，就是耶稣问他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夸他了，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对吧？所以先是被表扬了一下。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后面到21节到23节，然后是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然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彼得还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对吧？所以彼得是很大胆也很爱主的，他叫主不要受死，因为他爱他，怎么舍得他的夫子去受死呢？然后呢，耶稣也不客气，耶稣就转过头来对于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对吧？所以彼得不仅是经常跟主顶嘴，而且还要挨骂，对吧？所以他已经做惯了，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有的时候谁选谁来给你惊讶的话也是有道理，选了彼得，彼得才会这么说。 所以呢，你看现在又来了，彼得又跟神说了，不行，这怎么可以呢？对吧？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一样的时候，并不是有违背神的意思，是完全是真诚的。因为神我很了解啊，这旧约我都学过了，对吧？你说的不可以吃那些食物的，所以我要遵守你的命令，所以我不能吃。他肯定当时觉得说，神你今天是不是搞错了呢？对不对？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样看起来，来看看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刚才我讲的那些事例的时候，我们发生的时候，比如像911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我送 Kevin 去他的那个保姆家里，我就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烟雾腾腾的那个样子。不是在纽约，对，电视前面，保姆家，那以前他们说很多的人都记得，不好意思，讲错了，很多人都记得那一天911，很多人记得他们那天在干什么，因为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惊讶，这样的这么一个 shock， 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我就记得我就站在那里，本来应该去上，送完他就上台，就站在那里看了好久。也不知道讲什么好，然后接下去的几天的那个所有的新闻里面，在大家讲的话里面，都是这样一句话说：神啊，为什么？你们记不记得？电台里也说：神啊，你是不是放弃美国了 ？Right？ 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说到这样说，我们的反应都一样。所以彼得，比我们好不了多少，也跟我们差不多，就一样，都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我们看看这样的根源。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小孩子，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啊，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小朋友。所以你要跟一个小的小朋友说，他玩游戏玩玩具玩的高兴的说，哎，你把那个玩具放下，你来吃饭吧。或者跟大一点的小朋友说，你把手机啊电脑啊放下来，从你房间里出来。小朋友第一个反应一般是什么？No， 对吧？第一循环就 No， 哦，有的时候再大一点，有可能很 Why， 对吧？为什么？对、yeah， 然后呢，有的时候出来了，但是很不先说 ，Do I have to？ 是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哦，还有的时候就说，为什么那个邻居的小朋友可以这样呢？对吧？对吧？讲话的时候呢，眼睛还有点转一转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吧？都是这样的。你家的小朋友不是这样，你告诉我，真是有福了，都是这样的嘛，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反应一点都不奇怪，并不是听到那个神的话那一瞬间才会这样的，而是因为我们一贯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的话，说句话说，中国人说话是要从小一看到老一代，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的话，所以对彼得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心结，很多的纠结。但是关键是这个圣经好就好在哪里呢？它不是圣经从来没有把一个问题停在一个纠结的上面，总是停在一个解决的方案上面，对不对？那彼得是怎么解决他的方法的呢？彼得他接着祷告，对吧？然后神呢也接着跟他讲话，你听不懂一遍不要紧，再来一遍，对吧？然后不行，那就再来一遍，对吧？所以神跟他说了三次，说你把他宰了吃，那虽然是不洁净的，但是我叫你把他宰了吃。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彼得他是 a man of three， 什么事情都要搞三遍，对不对啊？在那个耶稣被抓之后，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复活之后，他跟耶稣在一起，耶稣三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一直把他问了哭鼻子为止，对吧？所以为什么是三呢？三其实是一个蛮多的意思，三是表现出来彼得他这个性格特点，彼得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人，对吧？比较直率大胆又倔强的一个，他就这样的一个性格。其实你想想，彼得这个性格跟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像，我也是这样。所以呢，有的时候我想，幸亏神比我们还倔，否则我们麻烦大了，你们说是吧？所以如果神一直跟我们讲话，一直跟我们讲话说一定要听，因为彼得三次都听了，我们的话三次也应该可以听。所以今天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被神惊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应该问神为什么，问神为什么是很悖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问神的是，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但谢赫牧师经常说，我们还要祷告，对吧？所以讲到祷告这件事情，星期三的晚上做个广告，在欧妈妈家里有祷告会。祷告会不是专门为什么人设立的，祷告会是为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设立的。所以你如果有事情，当然有事情，你就应该来祷告，到祷告会来。不能每次来不要紧，不能从头待到尾也不要紧，欢迎大家都来祷告会，因为我们要持续不停的祷告。所以然后下面我们第二点要讲的是什么呢？是哇，那昨天的神跟彼得讲完了，彼得他到底明白了没有呢？啊，我们看看第十七节，讲的是彼得心里正疑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利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你看到没有？彼得正在猜疑之间，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所以彼得明白了没有？没有明白。嗯，但是彼得后来去了没有呢？彼得去了。然后彼得去了之后呢，他开场白也很有意思，很少有人这样开场白的。一般开场的时候大家都想想你好啊我好啊，打个招呼啊，喝个茶呀之类的。彼得一进门开场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非常的直率诚实，对吧？不光是直接跟他们讲话，而且跟他们说，我其实不知道我是来干嘛的，但神叫我来我就来了，对吧？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对彼得来说当时其实是革命性的，而且是非常冒险的，对吧？因为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在他们的那个社群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犹太人对那个违反他们律法的人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其中很严厉的一点就是把他们逐出他们的那个 community， 对吧？从社群里那个驱逐出去，对他们来说是心里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彼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冒险的，而且彼得还赖不了，因为前面你们读经的时候注意到了，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去的。所以不是他一个人，对吧？赖都赖不掉，这人都有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说，要遵守神的命令，彼得是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彼得勇气是他自己的勇气吗？肯定不是，肯定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勇气，因为我们自己勇气是不够的。所以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大家要想一想，神也经常有命令轮到我们的身上，对吧？轮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紧张了，对吧？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有很多的压力，对吧？所以跟你讲一个以前的故事。12年之前的时候，我在加州的时候刚刚受洗没有多久，受洗完了之后呢，那里星期五晚上呢也有很好的查经，跟我们这个教会一样的。然后查经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里一样的，有很多小朋友跑来跑去要人照顾。然后呢，就有弟兄姐妹就问我了，说我们大家都轮流啊，你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一起轮流一起来照顾小朋友？然后当时想了一想，这个东西于情于理都推不了啊，因为于情呢，我们家儿子也在那里跑来跑去，我怎么能够不去帮忙呢，对吧？但是于理呢，我想想，其实凯文3岁的时候呢，声音很响，跑得也很快，但是我也带得蛮好的，我想没有问题，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去带。然后我还记得 到现在记得第一个晚上去带那个小朋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吵的小朋友，而且加州的小朋友都是高科技的那些父母亲的小朋友，脑子快啊，他回嘴比我讲话还要快，而且反正还很有道理，我还回不了他们的话，所以真是我不骗你们，讲搞了一半我就溜出来了。我跟他们说， 啊，你们先待一会儿啊，我出去一下，我就溜掉了。我出去透了个气，我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胸闷头晕。他为了知道我讲什么意思，他会笑呢，对吧？好吵啊，对吧？怎么办呢？一轮轮一个月，下次还要去啊。我想着心里就很郁闷，我想又要去，我天哪，这帮人是太吵了。哎，没有办法，真是没有办法。而且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那时候圣经还不熟，也找不到神的话语来安慰我。我就说祷告吧，就跟神祷告，祷告。我还记得站在门口我还祷告，因为不敢进去。祷告完了之后，进去之后，哎，不一样了。上个星期的这些家伙都是一个一个都像小魔头一样的。这个星期呢，吵还是蛮吵的，忽然就变成了小可爱啊，小调皮呀、啊，哎，就不一样了，哈。所以当时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过不管怎么样，就变成非常不仅是可以忍受，还是可以享受的了。然后呢，我跟这小朋友后来都混得很好，他们现在见到我，关系也很好。然后跟他们的爸妈，很多的爸爸妈妈也许成了朋友。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聊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是无法做的事情，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做得下来的，你做就是了。所以，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惊讶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遵从神的命令，不要怀疑，也不要犹豫，接着往前走。所以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要彼得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对吧？后来祷告，祷告完了还是不太懂，又去了。那最后彼得到底懂了没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圣经里怎么讲的。第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明白了吗？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啊，对吧？他本来以为只是犹太人独占那个福音呢，现在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各国的人都是可以享受福音的。”然后第47节，当他看到圣灵降在那些外邦人身上的时候，他就说，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哎，国内有的，我记得有一个广告叫心动不如行动，对吧？所以他不光是心动懂了神的意思，而且马上就行了出来，给那些外邦人施洗，对吧？所以他说的，他真正的是符合了神的心意，行使了神要叫他做的事情。在我们看来的话，真是要说哈利路亚，对吧？这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说，对彼得来说，这是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然后在信心有这样大的飞跃的时候呢，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是哥林流呢？还是彼得他自己？都是，对。然后对彼得来说，不挡在神的使命之前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计划很小，神的计划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神的心意的话，用我们的计划去行事的话，经常就会阻挡神的是否神的意志，阻挡神的意志永远不是好事情。能做这样事情的人，是会很不舒服的。然后再看看，从这个来看我们自己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嘿，你能不能做这个？你能不能做那个？最后你能不能带小朋友？最后你能不能讲道？你如果要问我的个人的那个爱好的话，我当然说，能不做就不做呗。因为每做一件事情，你都有压力。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花时间，而且还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你不做不错，越做越错，是不是这样的？对吧？而且有的人说，我也许只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做那样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也许是恩赐有不同，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肯定要更大胆一点去试一试，也就会发现神也许给我们的恩赐比我们原来自己知道的要大，对吧？然后神的事你藏在里面，那不是好事情，要拿出来，你才会有喜乐平安，然后大家才会从中得到喜乐平安，所以要拿出来。 哦，比如说最近有个很好的事情，上一次在那边那个野餐的时候啊，就有胡燕姐妹跟那个琳达就跟我讲，啊，我可以来帮着翻译嘛，啊，我当时觉得人生非常的开心，神真是看顾我们神，我们的教会，对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踊跃的出来侍奉，所以你如果有什么顾虑的话，不要有顾虑。你想彼得这样一个，说句老实话，头脑比较简单，对吧？做事比较冲动的人，也能够让神来使用，说这样这么重要的一个在神的那个使命中这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十个犹太人传福音到给犹太到给外邦人公开的专门的传福音，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如果彼得能做，我们大家也都能做。然后现在再回到我原来我跟你讲的那个故事，关于带小朋友那个故事，因为神给我们做事情从来并不都是白白的。我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理解到了神为什么让我去带那个小朋友。因为我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渴求，对不对？肯定是的。神打动你的心的时候，神打动我的心的时候，我就俯伏在神的面前，我就求了一件事情。我还后来求了写了一个匾，我写了一个匾，就两个字，怜悯。因为我说是一个非常冲动非常有力量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对怜悯这两个字是不太理解。我想我求完了之后的话，我相信神肯定会给我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等神什么时候给我把灵面给送过来，对吧？也许是一个 FedEx package 放在门口，打开一看，对吧？神的怜悯来了。而且我一直在我的理解一直以为肯定是清风啊，明月啊，可能还要放一点很优美的音乐啊，然后神的怜悯就随之而来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神是非常有幽默感，他通过一群哇哧哇哧吵得不得了的小朋友给我送来的怜悯，对吧？所以当你觉得有谁很让你讨厌，有谁让你觉得很麻烦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小心点，也许神是通过这个 surprise 给你送来一个极大的礼物，对吧？所以今天讲的第三点就是说，每当神给我们惊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准备好，不仅准备好做事情，还要准备好得奖赏。所以神是非常信实的，神不是无端的给我们惊讶。所以讲完这个彼得的事情，我们再退后一点，从更大的一个场景上来看这个故事。今天这件就对于这件事情，彼得真的应该会被神吓到吗？其实不应该。如果我们看原来的话，看那个圣经旧约，最早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话已经在圣经里面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大家翻一下吧，很靠前面。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看到的话，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从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你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你；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谢谢。神说了没有？神说了，对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还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不是没有说过，对吧？然后呢，后面还有，不要你们不用大家再翻了，我来再读一读。然后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耶和华就是在那个他献以撒之后，耶和华又说了，亚伯兰献以撒之后，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对吧？神又说了，然后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四节，神又说：“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洁，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对吧？都是说的是万民，万民，万民，并没有说只是给以色列人。那彼得是哪里搞错了？”彼得怎么搞错呢？而且犹太人都搞错了，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差呢？因为前面那些经节真是太美了，对不对？作为一个犹太人在读说神要赐福他们犹太国的时候，他们内心里是感觉怎么样？会怎么样？会不会感到美滋滋的？对吧？选了我们嘞，我们是神的选民嘞，对吧？对吧？但是我们心里美滋滋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啊？就会骄傲了嘛。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再看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啊？就会指责了嘛，对吧？所以其实你想想看，神教他们的那些话，是其实是很微妙的。神说的是，你们不要追随外邦人，去混着去崇拜他们的偶像，这个是没有说过，神说过，对吧？但是神从来也没有说过，你们不要去关心外邦人，我的福不能传给外邦人，神从来也没有说过这句话，从来没有过，对不对？所以呢，彼得呀，还有犹太人啊，都听懂了神的话，都听懂了一半，对吧？所以说好听一点呢，是一半对，一半错。但是其实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事情是一半对的呢？对吧？你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所以半对半错就是错的，对吧？所以他们对神的理解是错误的，而且这个理解错误的根本就是以内心的骄傲为基础的。你当内心有骄傲的时候，自然就会把神的话听错，把神的话听错的时候，然后自然就会对神给你新的指令命令就会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不理解。当然这次我跟他们那个在那个进行讲到的准备的时候，其实 BC 那个石心牧师他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见解，也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也许彼得没有那么自私，可能是这样，是一个原因，但是他可能还有第二个想法。他其实就像当年保护耶稣基督一样的，说神你别不能去受死，对吧？他是可能也是他有一个保护神的福音的一个想法，对吧？说你要是让那些外邦人来的话，他们都是不洁净的，会不会把福音给搞脏了呢？对吧？你们说会吗？我要又是以人的想法出发的，因为我们如果跟脏的人在一起，搞不好慢慢就带坏了。但是神的福音是全能的，神的福音当然不会被搞脏，因为耶稣那无罪的宝血是不会被我们的罪玷污，而是反过来是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的。如果能使上洗净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怎么会怕这一两个外邦人呢？对吧？所以其实是没有必要，大可不必担心这些事情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的人，要不要担心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人说，这个人不可爱，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不能适合，不能够给他传福音，千万不要这么想。 OK， 神的福音是担当住所有的事情的，所有的都能够洗净。所以呢，这是讲完了神的使命，我们再看看彼得。其实彼得在这个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你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因为这一次你们觉得彼得这次做了，跟他上一次跟耶稣说主啊你不能上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进步了没有？进步了吧？对，我们要不要进步啊？要进步吧。那我们看看彼得怎么进步的，我们也怎么进步啊。彼得第一，他在刚开始稍微阻挡了一下神的意志之后，他接着祷告，而且他的祷告不是跟神叨不叨叨不叨叨不叨的开 shopping list， 他是看了神的意象， 又看了神的异象，又看了神的异象。所以这是祷告最关键的，祷告不是要光是我们跟神说，我们要听神说。然后第二点，在彼得还没有明白神的根本的意志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执行神给他的命令了，对吧？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得到。有的时候神的意志是大大的高过于我们的理解，有很多事情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可能理解，但是那个并不要紧，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第三点就是说，最终我们的目的都是一定要是为了要能够能够让神的意志在地上，所以当神的意志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最后的时候最关键的一点，当我们理解了神的意志的时候，一定要把神的那个事情做完，一定要行出来，不光是留在心里面，一定要行出来。所以这是彼得在这个里面的成长。所以呢，今天这篇道呢，不光是讲彼得，因为讲彼得是一个点，对吧？如果是一个点，那就不是圣经了，因为圣经好就好的，其实圣经是好多一个关系。所以这里讲的是一个彼得渐变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我才花这么多时间叫大家把整篇这一章读完，因为这一章实在是非常美好。你看彼得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直到最后，对吧？而且最美的一点，真的是讲彼得的变化吗？其实不仅仅是彼得的变化，而是彼得在神的看顾之下，在神的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一点一点的改变。所以今天讲的，你如果说忘记了的话也不要紧，只要记得一点，我们要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追随神。神其实不是很急的，他是很有耐心的，我们只要是跟着他，不停的祷告，不停的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会跟神在一起。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关键的一点。然后在这个今天那个讲到结束之前，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况，不光是想，因为讲理论讲多了，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很多事情大家也知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的计划实在是比神的计划小得多得多，对吧？所以呢，我们对神的那个经验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被神惊讶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刻，有没有？那是什么时候？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对不对？大家都记得，我记得，我记得的时候经常背上觉得像针刺一样，一种很好的一个感觉。为什么是惊讶呢？因为不认识神之前也无所谓，但是认识神那一瞬间的话，你就觉得。其实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神有没有搞错啊？真的是我吗？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前两天我问过凯文，我说凯文啊，我有一个跟我很亲近的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讨厌，我一想他就烦。我说你猜是谁？凯文是谁啊？
有
对，就是我呀。因为我们最了解的是谁？是我呀。我们有多坏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吗？所以当神选的时候，你说神你没有搞错吧，怎么可能是我呢？你真的原谅我了吗？神你真的爱我吗？对吧？但是神给我们的回答当然是确信的一个回答，当然是啊。神不爱我们，怎么会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呢？对吧？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经验都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经验。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能把我们的心打开来，俯伏在他的面前，来接受神给我们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就是神的爱，这是分不开的。然后最后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教会，对吧？我知道大家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有可能时候也有一些犹豫，说啊，这个教会下面怎么办？因为牧师现在在居家的时候，那这个教会那该怎么办？在这个惊讶的同时，你们有没有想到，就在一周多前，那个在牧师的告别的那个会议的时候，牧师还是表达了对我们教会的深深的爱。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担心在居家的怎么 settle 啊，怎么开始啊，搬家多累啊，你们搬过家的人都知道，对吧？他一心还是跟我们讲两件事情，你们不要忘了灵命的成长，还有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要建堂，对吧？看到没有？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是多么的投入，对吧？有没有人说拍屁股就跑掉了？不仅没有跑掉，大家在教会投入反而更有增加。啊，有一次，最近有一次祷告会，我们有十二个人呢。哎，教会才多大，有十二个人来祷告会，多么美的事情，对吧？然后你们只要留心，你们就可以看到，你星期五的晚上你就能够看到欧妈妈 Howard 在那里吃完饭，大家双方在那聊天，他们俩在那打扫。哎，然后你们有没有想到啊，每个周五的时候大家带这那些饭哪来的？是潘老师、爱华、张梅、孙云、任烨还有丁涵，他们在那里坐，在那里切西瓜、切甜瓜。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主日的崇拜的时候，我们有翻译，我们有司琴，我们还有领会，还有领诗，大家都侍奉非常的积极。然后你们有没有还有没有看到，还有 Howard 呀，还有很多主日学的那些老师们，多么耐心的教我们那些小朋友们，对吧？然后最有趣的是，上一周在那个严老师家开执事会的时候，严老师拿出这么大一个 binder， 桌上一放，说这都是教会的事情。花多少时间呢？伦理上的事情、日常的事情都要想过来，对吧？大家想到牧师其实有多么的辛苦的。所以呢，不管有多么多的那个问题在我们的那个心里面，我们都要记得，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奇妙的，在人所看来不能的事情，神都是能做到的。我们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所以我们结束之前，我给你们读两段经文，一个是箴言第三章，我知道我们也读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们大家看到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哦，在那个三章里是有的，大家看到三章就可以了。三章里面，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下面念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惊讶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要用这些机会来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认识神，也更加的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好的为神在这个世界上侍奉。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打开我们的心，来迎接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信仰。